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全家人一起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我家门训七步走当中。那今天呢，是我们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五天。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生命的地基有没有被挖一挖，有没有被重新整理过呢？我相信爸爸妈妈们也会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重塑的工作。是的，这个过程呢，真的是求主继续的不断的来进行他的重新翻新和重整的过程。希望我们见证神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又真又活。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45篇，创世纪41章1到36节，历代志下的18章1节到19章3节，以及使徒行传的11章19到30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啊，就是到底什么叫做跟随耶稣要付上代价呢？我们会透过经文，透过凌晨小故事，仔细的来探讨这个话题。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有一个叫小亚亚的男孩，他住在和平镇的向日葵村。就像他们村庄的名字一样，这个村庄所有的居民都是种植向日葵的。小男孩对向日葵的种子可是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他每天都喜欢嗑的葵瓜子啊。不过奇妙的是，他忽然有一天在自家的向日葵田里发现了一个发着光芒的金种子，就躺在一棵非常古老的向日葵的枝干下。小亚亚又好奇又欣喜若狂，立刻把它捡起来，如获至宝。可就在他捡起这粒金色种子的同一时间，他听到了一个温柔的声音对他说：孩子，这是光明之种，你只要种下它，它将来会长成一棵能够结出喜悦、和平与爱的壮丽的大树。要记住哦，它可需要你特别的呵护。小亚亚激动极了，他跑回家，忙不迭地把这粒金种子种在了后院。他知道这是一粒非常特殊的种子，绝对不单单只是浇水施肥那么简单。于是他一大早就跑到了埋下的种子旁边，尝试着和昨天所听到的那个温柔的声音对话。请问，我除了浇水施肥，我需要对这一颗小种子进行什么样的照顾呢？那个温柔悦耳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孩子，你种下时真的相信它会成长吗？
我当然相信啊。
小亚亚的话音未落，忽然之间一个发着柔和金光的小苗破土而出。
哇，居然破土了， 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要做什么？
孩子，回去想想看，你心里最最爱的、最最宝贝的是什么？你把它带到这个小种子面前，想想看，你愿意用你最爱的东西来换这粒小种子吗？
我最爱的，那就是妈妈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我的最大的那一个乐高组合了。哦，不对，还有就是我常年积攒的压岁钱。嗯，还有那一个爸爸奖励我功课学得好给我的游戏机。嗯，好像还有我特别特别爱吃的零食，这些应该都是我平常最最爱的了。所有这些都要吗？所有这些都要吗？
哎，好奇怪，连问了好几声，那一个温柔甜美的声音都没有回答。而这时的小亚亚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怎么样，先把所有那些最爱的都带到小种子面前来吧。于是他把家里大大小小他平常宝贝的不得了的东西都带来，放在了小种子的面前。哇，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一放下所有他的最爱，那个小小的金色小苗居然一下子就长成了美丽的一棵金色的小树苗。这时那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来，孩子，你真棒，会知道用自己所有原来最爱的来换取这一颗金色的种子。不过现在你还需要透过自己的努力，去远方的山顶之上取来仁慈之井的水浇灌它。它可不会在普通的水里成长哦。
你是说在村外面那个很遥远的山顶上吗？仁慈之水到底是什么呢？
这时温柔的声音又消失了，可是小亚亚已经立定决心，无论艰难险阻都不能够拦阻他去取到这仁慈之水。于是他出发了，可没想到一出门就看见邻居家的弟弟怎么一动不动地趴在自己门前的树下呀。
弟弟，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哥哥，我刚刚想要上树掏鸟蛋，结果不小心掉下来，我想我的腿是断了吧，我好疼啊。
啊，我赶快去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们带你去医院吧。
我爸爸妈妈出差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你帮帮我吧。
啊，好的，我立刻打电话报警。很快救护人员来了，可是亚亚却走不开了，因为隔壁邻居弟弟没有人照顾呀，他必须要帮助他，还要陪伴他，这可是耽误了自己去取仁慈之水，怎么办呢？要是种子干渴了，可怎么好呢？
小亚亚纠结极了，可是看着又在疼痛当中需要人照顾的弟弟，他决心还是需要放下一切，哪怕金色的种子真的枯萎，他也必须要先做对的事情。可就在当他做好决定的那一刻，小树苗居然又成长了。哦，天哪，为什么呢？我并没有取来仁慈之水呀。孩子，因为你真正知道了什么是仁慈。亲爱的小朋友，你听这个小故事学到了什么呢？你会发现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新生命就像一粒光明的种子一样的种在我们的里面。但如果我们不用生命和一个真诚的态度来回应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让这粒种子成长。当然了，让这粒种子成长的那是神， 可是我们不允许神在我们里面做那建造的工作，做那 construction， 就是好像建筑工地里面去翻土做地基，拆毁然后去做这个 framework 的工作的话呢，那我们就实在是没有办法经历原来我的生命里有这么多需要被拆毁和重建的。而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学习像小亚亚一样的，能够将我们所有的原来觉得好的、原来觉得宝贝的东西都放在耶稣的面前，能够换取这生命当中的至宝，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当然很多时候啊，这个过程是需要我们用很多很多生命的成长和甚至痛苦眼泪去浇灌的，因为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的。今天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话，会讲到基督徒的称谓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的。小朋友们知道吗？原来讲基督徒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什么荣耀的称谓，因为他是异教徒、外邦人、未信的人对基督徒的一个嘲讽。所以当别人称呼我们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是在说我们与他们完全不一样，无论是为人处事的方法，还是心思意念，还是价值观，完全都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不一样了。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为这个称谓付上代价，可能被人嘲笑，可能被人逼迫，甚至可能被人凌辱。所以当我们说自己要跟随耶稣，做小基督徒，做耶稣的小门徒的时候，你真的预备好要付上代价了吗？把自己所最爱的一切、最看重的一切都放下，单单获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至宝吗？你生命当中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或许这就是你生命目前的根基，可能需要完全的被拆毁，需要真正的把天国的道理放在你生命的首要的位置，直到没有什么比永恒更重要了，没有什么比讨上帝喜悦更重要的事了。亲爱的小朋友，只有当我们愿意付上代价跟随耶稣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经历作为耶稣基督的小门徒那一份喜乐、平安和充满生命力的、充满影响力的、充满能力的生命的力量和榜样。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孩子吗？那必须要先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愿意把我最爱的一切放在你的脚前，我不要为我自己的玩具、吃喝或者是我自己的梦想去忧虑，而是要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寻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帮助我成为一个有爱、有恩慈、有信心、有勇气、有良善的好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入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分享10岁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在这段时间心理的发展和变化。这段时间的孩子呢，他们还有一个男性的榜样的需要，因此真儿特别特别的再一次的鼓励父亲们，千万不要忽略了你在你的儿子生命当中的这个榜样的角色。因为10到12岁的男孩子，他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一个
男性的榜样在他们生命当中来引导他们。如果这段时间的男孩子，我们去批评他，你怎么不修边幅啊，你怎么穿露着大洞的这种衣服啊，或者是显得吊儿郎当的，我们觉得他们言语粗俗，满口脏话等等，这些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正确的形象，而他们所接触的所有的影视作品、音乐作品都是带着他们朝一个叛逆的方向去寻找自己的定位的，很危险，很危险。所以父亲啊，千万千万要回到自己的孩子的生活当中去陪伴他们走这一程，与他们一起运动，一起聊天，看电影，听音乐，去探索他们的世界，同时又把自己成年的世界去引导给他们，供给他们观看，让他们知道应当怎么样做才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男孩子。正儿记得我自己的儿子在这段时间呢，因为我是在家教育，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他。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在家教育呢有一个团体，那在这个团体当中呢，我们就会共同的选修一些的课程。那有一些课呢是专门为这段时期的男孩子预备的，比如说世界著名的战争，哇，他们男孩子就学从这个古代到近代的所有世界上有名的这一些战役，因为男孩子喜欢打仗嘛，所以就透过学习这些战役的来龙去脉，学习历史的过程，让他们看到一个男性应当有的勇敢是什么意思，然后侵略为什么不好，保护国家为什么这么的重要，然后在保护的过程当中牺牲自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比如说关于这个杀戮的问题啊，关于这个战争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些时候变得是必须的，其实最终的目标是和平啊等等，这些所有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课题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来完成。那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就是在其中的一段讲到中世纪的战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位家长，他自己也是老师，他自己是博士，是一位父亲，因为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就到我们这一个在家教育的团体当中来教导这群男孩子这一门课程。那他就专门教导孩子们，中世纪呢是一个骑士精神，这个骑士精神呢就培养这些男孩子如何的尊重女性，如何的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去培养自己的绅士风度，包括当一个这个房间里面如果有女士进入的时候，他们男孩子应当起立，包括帮女孩子提包提重物，然后开车门拉椅子等等，这些特别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不在乎的一些绅士风度呢，就在这门课上，这个老师呢就非常详细的去向这一群男孩子去解释，去培养他们。而这个呢正好就弥补了我的先生，因为他不是受这样的教育出来的，他从来也没有受过什么的绅士教育。所以呢有一天当我的儿子反过来告诉我的先生说，爸爸你为什么不替妈妈开车门的时候，然后让我的先生忽然之间脸上一红，觉得说，哎，儿子你真的是已经比爸爸优秀了哈。从我的儿子学了这一门课之后呢，他从9岁10岁开始，只要是妈妈在他的身边，他就不让我提任何的重物，然后呢会替我开车门，会替我开门，会做这一些别人看来觉得哇怎么这个孩子是这么的特别的事情，在他的眼中看，他觉得这是一个男人必须要做的，这是一个未来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操练的一个绅士的风度。所以你会看到说，如果一个男孩子在这一段时期他有一个生命的正确的追求的榜样，他会觉得说这样的一种男性才是他应当追求成为的男性，那他就会唾弃那些自私的或者是出于情欲的，出于这个世界错误的认知所带来的一种无所谓的根本不能够称为榜样的一种影响力，他就会选择那真正他应当追求的那个榜样去追随去追求。而当他持续去做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以至于很多的人呢就常常来到真儿的面前来表扬或者是赞赏我的儿子，而他们 带给我最大的反馈就是说啊，伊莱加这个孩子呢是一个充满服务精神的一个骑士，因为他总是想着怎么去服侍他人，去 serve 他人。比如说他会看到这个教室当中所有的这个课椅，当其他的小孩一放学就离开了，那他一定是最后一个把所有的桌椅都收好，然后去问老师或者是在场的大人还有什么他可以做的。那如果是到了任何一个场合或一个活动当中，有人需要布置这个场所的时候呢，我的儿子也总是第一个去最后一个走的。而他这个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坐在某一个人或者在某一个环境当中，这个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他到哪里，最终反馈到真儿耳朵里面的这些对他的评价，都是他做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任何人，而是他认为他该做的事情。而这些服侍的精神呢，他也往往是从他父亲我的先生那里学到的，因为父亲总是在家里有一个服侍的角色，而我的先生也是这样。他无论到任何的环境里面，你会发现说，如果大家所有的人吃饭，他永远是最后一个才去盛饭的人，因为他要确保所有的人都已经有了他才去。那到了我的儿子，他看到父亲这样，所以他也永远是排队排在最后一个，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先去享受，而是希望把这个机会先留给他人等等。这些当真儿看回去的时候，知道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榜样的力量，而榜样呢，就是让孩子们透过我们看见基督的心意，看见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看见我们在整个人际关系当中当有的这个角色和定位，以及责任，以及我们的付出和担当应当如何的去做。只有当这个男孩子在他十岁到十二岁的成长过程当中，当然如果我们要看得更大的话，就是整个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有个持续的榜样的力量，会对他造成一个无比深远的影响。当然如果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是一个单亲妈妈，你的儿子生命当中已经没有这样的榜样，也不要惊慌失措，要把他带到教会当中。因为榜样呢，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我们会发现说它是一个环境，是一个整个成长的环境当中持续不断的有不同的榜样来塑造这个孩子的生命。因此英文当中才有一句话，就是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就是需要全村的人的努力才能够养育一个美好的生命。所以不要担心，一定要为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呢，去营造许许多多榜样的机会。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最后一个他们在心理发展上面我们需要注意的层面，就是道德观念的一个塑造。在这段时期的孩子的认知和分辨力开始不断提高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接受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些解释和忠告，而且呢，他们会愿意按照我们的解释和忠告去做。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停留于评价好或坏，而是要向他们解释说为什么那样的行为是好的，那样的行为是坏的。甚至呢，要更进深一步，不要单单只是评论好和坏，而是要让他去明白为什么会造成有好的道德的品格的一种彰显，为什么会有错误的一些品格的这种塑造而导致了错误的一些行为。透过社会，透过整个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一些对比，还有呢，透过正确的整全的圣经所带出来的道德观念的一些教导，让孩子们对好坏、真理、谬误，还有这个圣洁和丑恶和邪恶，圣灵的带领和情欲的这个播种等等这些鲜明的对比，让他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判断。但是呢，这段时间的孩子毕竟还是孩子，所以他的自我意识往往会很大， 他会可能有些时候盖过真理的一种诠释，他们可能会透过自身的一些感知力去强解圣经，或者是强解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一些现象。也许在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说少年犯罪率是会大大提高的，我们可能误以为说少管所里面关的孩子们都是十三四岁犯罪的，其实不然，很多的孩子都是十岁以后就开始犯罪，持续不断的犯罪，只不过是到了十三四岁才犯事儿了，才被抓了，才被关进去而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在这段时期他们非常的渴望用自己标新立异的行为去塑造一些群体当中的典范。往往呢，他们内心世界是出于恐惧，出于不自信，出于自卑，而去做了一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建立他们正确整全的一个道德的观念，在品格的塑造上面呢，千万不要放手。这段时间呢，我们更加的需要跟他们一起阅读好的书籍，更加的需要陪伴他们一起去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去反省他们生活当中的许许多多的挑战和难处。在父母亲跟男孩子这段时间的沟通过程当中呢，可能往往会带给他们一个对罪还有对错误的一个正确的认知，非常的重要。有些时候我们往往对罪的解释呢，只是浮于表面，说哦，罪就是做错了某个事情，所以他们往往觉得说只要我不做错事情那我就不算犯罪。其实我们要让他知道说罪呢，往往是从一个意念开始的。那珍儿那段时间呢，就常常会用诗篇第一篇来跟我的儿子去分享，他需要注重他的心思意念，管住他的心思意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用这三节的经文呢，与他分享，就是每一个罪呢，是从一个意念开始进入我们的心的。所以去与他去分辨分享他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究竟讨不讨神的喜悦。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概念呢，就是要让他知道说好多时候我们知道对的事情不去做，其实在神的眼中那也是一种犯罪，那也是一种缺失，就是善的缺失也是一种罪。当然在我们与他们分享这些道德观念的时候，这对父母亲的道德的水平和我们圣洁生活的这种要求就是相当的高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哦，这段时间啊，那我难道要做圣人吗？我就是什么话都不能说错，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错。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天天都有心思意念上面甚至隐而未现的罪。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在这段时间和孩子们一起常常悔改在神的面前，让孩子们知道父母亲也不是完全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让孩子们透过我们悔改的榜样，能够更深的意识到他们需要主，需要救恩，他们需要不断的一生紧紧的依靠神的恩典。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孩子的心理发展在十到十二岁这一段特殊的年龄期我们需要注意的。珍儿非常的期待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您分享十到十二岁的男孩子我们的一些教养原则是什么。非常的期待您如约守候在家长学堂，我是林珍儿，我们下期的节目不见不散。
耶稣你是我的至宝，胜过境遇。